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549家公司喺三月倒闭，增幅近23%。储备银行警告，澳洲加息周期尚未结束。破置期间多个州及地区交通违规双倍罚款扣分。澳洲防长访问纽西兰，商讨加强两国安全合作事务。新冠疫情导致去年澳洲超逾20,000人死亡。首都行政区五间公立学校入选免费公餐试点计划。自由党领袖特顿反对成立原住民议会之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今年三月，澳洲倒闭的企业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23%。数据显示，一共有549家企业进入托管或清算。三月份，新州有217家企业倒闭，在全澳洲最多。其次是惠州的167家，昆州104家，西澳25家，首都行政区17家，南澳11家，达州7家，北领地1家。最近大型建筑公司 Porter Davis Homes、 Noe Group 和 PBS 的倒闭最为引人注目。行业专家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家喻户晓的公司倒闭。财务咨询公司 Redwine Financial 表示，大型建筑公司倒闭屡屡成为头条。目前建筑公司的破产率已经接近1/3，疫情期间是1/4，之前是1/5。律师事务所 Taylor David 的合伙人 Taylor 说，最近一连串的倒闭事件只是冰山一角。今年第一季度，全澳一共有1239家公司倒闭，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0.5%。利率上涨、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压力都开始对澳洲经济产生下行影响，导致很多大小企业削减开支或倒闭。综合消息，虽然储备银行宣布4月的现金利率没变，但储备银行警告说，一次暂停加息并不意味着加息周期已经结束。4月5号，储备银行行长诺伊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说，董事会预计很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便在合理的时间段内将通胀率恢复到目标值。他重申，储备银行认为通货膨胀将在2025年中期回到 2% 至 3% 的目标范围。在4月暂停加息前，储备银行已经连续10次上调现金利率。诺伊说，自从利率开始上升以来，澳洲人的平均房贷利率上升速度比其他国家更快。利率增长对家庭预算产生了重大影响。预计到明年年底，房贷还款额将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近10%。创下新高。比较网站 Reader City 的研究主管田德尔说，每次储备银行提高现金利率，额外的还贷支出要等2-3个月才会体现在任何的银行账户上。因此，很多家庭只感受到了8次加息的影响。他建议人们利用复活节假期寻找利率更好的房贷产品，为自己减轻还贷压力。虽然市场还存在不确定性，但诺伊表示，澳洲能比其他国家更好地应对经济动荡。他还表示，澳洲经济在供应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人口增长和住房供应之间的问题。我们经济的供应方比以前增长得更慢，这个意味着如果我们要避免持续的高通胀，需要令到需求增长变缓。综合消息，复活节长周末期间，一些州和地区实行双倍罚分和更高的罚款。其中，新州的双倍扣分将在星期四4月6号凌晨生效。在即将到来的复活节长周末，预计大量警察在全澳的主要公路上巡逻，以打击超速驾驶等交通违规行为。一些州披露了延长周末的双倍扣分制度，以更严厉的处罚来打击危险驾驶。新州、首都行政地区和西澳，从4月6号星期四凌晨到4月10号复活节星期一的5日时间内实行双倍罚分。双倍罚分从星期四凌晨0:01开始生效。在西澳，超速、酒驾、药驾、未纳安全带、闯红灯、驾驶时非法使用手机以及驾驶车辆时使用设备躲避测速仪都将面临双倍罚分。在新州和首都行政区，超速、非法使用移动电话、无缆安全带和无戴头盔都会令到驾驶者面临双倍罚分。在学校区域，违规者有可能被罚款$352或$469。去年复活节长周末，新州道路上有7人死亡，超速罚款单超过4200张。在昆州，双倍扣分全年适用， 架车者如果在前次违章的12个月内第二次或再次违章，将被双倍扣分，假日期间的规则亦一样。惠州不实行双倍罚分制，但是警方的实时行动将从星期四凌晨0:01开始，此举将令到惠州警方在道路上增加警力。在过去的5个复活节长周末，在惠州道路上有11人丧生，而在2023年惠州有87人因交通事故失去生命，比去年增加了 33%。 警方加强道路安全执法，是为了减少今年到目前为止所经历的道路创伤的程度。惠州道路警务助理专员 Glenn Weaver 说，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在今年复活节期间减少道路创伤。惠州道路警务部门助理局长维尔表示，去年惠州警方发出了近8000份违章通知，并进行了超过17000次酒精和药品测试。肯培拉消息，澳洲和纽西兰国防部长将举行安全会谈，因为两国对抗大澳英美安全协定伙伴关系的兴趣越来越大。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尼斯在昨日4月6日访问纽西兰，他将在惠灵顿与纽西兰副总理塞普洛尼、国防部长利特尔以及财长罗伯逊会谈。纽西兰政府历来坚持反核政策，但对参与澳英美安全协定涉及后内容的第二个支柱，包括共享先进的军事技术，包括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感兴趣。马尼斯表示，澳纽两国的部长们将讨论加强两国关系战略重点的机会，并密切合作以改善该地区安全。他说，我们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议程，以深化我们的防务合作，以确保我们仍然有能力有效地应对我们地区的多方面安全挑战。这次两国防长会谈将是在预定于6月举行的澳洲纽西兰外长和防长首次2+2会谈之前举行的。利特尔表示，纽西兰有兴趣探索参与澳英美安全协定的第二支柱，其中可能包括共享监视和无线电技术等。纽西兰曾表示担心澳英美安全协定可能会危及拉罗汤加条约、西太平洋无核条约。综合消息，2022年澳洲新冠疫情导致死亡人数激增，新冠成为澳人第3死亡原因。尽管现在普遍存在相反的资讯，不过专家已经发出严厉警告，估计民众新冠疫情并没有结束，千万不要像对待流感一样对待这种致命病毒。天使书协会这个星期四发布的资料显示，去年澳洲死亡人数比没有疫情的情况下多出20000多人。随着2021年底大多数预防措施被取消，现在新冠死亡人数比疫情期间任何时候都要高。新南威尔士大学特别研究所生物安全研究专员负责人麦金泰尔说，现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大多数人对待加强针采取了宽松方法。事实上，现在新冠肺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但是我们对此所做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麦金泰尔提醒所有的人都应该接种 ATHI 推荐的2价新冠疫苗，这种疫苗可以防御感染新的病毒株。麦金泰尔说，最初的疫苗只覆盖了初始病毒，而相隔疫苗能预防奥密克戎毒株和原始毒株，所以能带来更好保护。据精算师协会统计，澳洲2022年有10300人直接死于新冠肺炎，而2021年有1400人死于新冠肺炎。除了可直接归因于新冠的死亡人数外，还有2900人被认为是死于与该病毒以及其他因素有关的原因，另有7000人虽然新冠肺炎未被正式列为一个死亡因素，不过可能会在其死亡风险中发挥作用。新冠病毒亦成为澳洲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和痴呆症的第三大死亡原因，超过中风、癌症和结肠癌、下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肯培拉消息，有多行政区5间公立学校被选为免费公餐学校，这个是一个旨在提高学生健康福祉试点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从今年晚的时候开始实施。基尔摩小学、查理德森小学、纳拉班蒂幼儿学校、金溪学校、中学校园和梅尔巴科普兰中学10至12年级校园已入选该试点计划。这一号至146.2万澳元的试点计划，是受到行政区工党在2020年大选中做出的承诺。这项服务将从今年第3学期开始，持续18个月，学生每个星期有3日可免费享用早餐和午餐。受到行政区教育厅长佩瑞表示， 孩子和年轻人在吃饱的时候学习效果最好。他说学校公餐试点计划将同学校社区包括家长与公民协会等团体合作实施。国内和国际的研究表明，学生在学校获得健康和有营养的食品会受益，这个可以改善学生的学习和健康状况，令他们更好地了解营养知识，并提高他们对学校的满意度。一个独立的评估过程将追踪学生对该计划的接受程度及其满意度的影响，以及食品配送的效果。综合消息，联邦自由党领袖达顿批评工党提议的原住民议会之声是在分裂国家。工党提议成立原住民议会之声机构，为政府和议会提供独立意见，并且将其写入宪法，这个意味着需要进行全面公投。达顿宣布自由党的立场是反对工党模式的原住民议会之声，坚持自由党之前主张的地方性原住民之声机构。他对媒体说，我认为澳洲人开始意识到这个是对我们宪法的重大挑战，它可能只是另一个官僚机构，不会帮助原住民。我们支持地方性咨询机构，这样我们可以提供接地气的实际支持。总理阿尔巴尼斯目前所做的是在分裂我们的国家。他表示，自由党支持在宪法层面承认原住民，只是反对工党的原住民议会咨询模式，因为该模式不符合国家利益。国家党去年已经宣布反对工党的原住民议会之声模式，自由党表明立场后，国家党表示欢迎。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